今天是2004年10月23、24号。这一次啊，咱们还那个还稍微要详细一点讲解。这节课详细讲解了之后啊，再往后就不详细讲解了，再往后就谈地上了。谈地上后两品呢，咱们就这个很快的就过去，就是把那个主要的意思解释一下就过去，就不重点解说了。就是今天这节课再重点解说一次。重点解说为什么呢？今天主要是讲这个修止观的那个障，就是你要克服什么困难，也就是你修止观的时候主要是对付什么敌人。哎，今天还详细解释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个解释密经啊，那个可能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下边讲什么，一个是咱们居士啊也可以提建议，你们听谁说过说哪个经好啊，或者是什么想听哪个啊，也可以提建议。这个我原来呢也有一个想法，大家也可以参考。我想讲完这个之后啊，这个也是有联系的，你懂得三性之后啊，修行落在哪呢？就是落在这个怎么去掉这个遍计所执性上，也就是怎么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都给它空掉。空的这个任务是由什么人什么任务什么这个方法来呢？就是般若经，就是全部六百卷大般若，也不管是大品般若小品般若，还是再小了金刚经，再小了心经，全是一个任务，就是把你凡夫所知的法全部给空掉。哎，尤其是心经，那是最浓缩的。就是说这一步啊，就是我们懂得三性之后，下一步就是什么，怎么空遍计所执性，怎么空，要好好学般若经。所以要把般若经的这个精华要抓住，怎么办呢？我就想下一步呢接着把心经讲一遍。哎，把心经究竟是什么意思，确确切切的把它搞确切。现在很多人讲的呀模模糊糊，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什么真空妙有，是说了一通呢，你也不知道是究竟是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咱们呢学唯识就是要搞准确，就是说这个东西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要搞得清清楚楚的。空就是要把它说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根本没有的，那就是说我放心的把它完全空掉，就是没有，而且为什么没有，怎么没有，怎么观想，把这个都要搞清楚。所以呢这个完了之后，我的计划就是讲一下心经。心经很短了，但是这个呢要详细讲。讲了心经之后呢，我还想这个就是简单的把中论过一遍，龙树菩萨的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是干什么的呢？是总结那个般若经的。哎，他是讲怎么理解般若经，怎么来空一切法。哎，那个空一切法空得非常彻底。现在说老实话，很少有人像这个龙树菩萨这样来那个空一切法的。现在我们众生到末法来啊，只找有的多，老觉得这个好多东西有。龙树菩萨那是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破得干干净净的。哎，学学中论，我初步有这么个想法，咱们大伙可以去提建议啊。这个解释密经说是后边很快很快很快很快也得几次，咱们今天就。啊，好，你们可以那个也可以提建议，也可以这个谈谈自己的那个看法啊。然后哎，你们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底下讲完课了都可以跟我说。下边呢，咱们就接着这个解释密经这一段。在接这一段之前呢，我看啊，稍微重复，简单重复一段，就是。看小本的是84页，大本的是你们自己找到啊，
69页。
哎，69页，稍微往前重复到两段。一个是什么呢？说善男子啊，就是说此止观以何为果。佛说呀，善清净心，善清净慧以为其果。简单的总结就是说，你修这个总空性相的这个止观，你得个什么果呢？佛说得两个果，一个是善清净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定，你就得定了。哎，为什么不叫定，叫心呢？因为啊， 佛定义的这个定啊，比我们一般说的打坐的那个定呢范围广，就是你平常行住坐卧当中，你的心如果真是清净的，那就是定。哎，这个善清净心的这个范围广，你得到善清净心之后，心就是说一心清净，这本身就是定。像佛就是他行住坐卧都是在定中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心清净，所以他不用坐在那儿，他就是定，在定中。我们如果修这个总空性相的止观，就可以得到定善清净慧啊。善清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出世间，就是说你只要是世间人修的定，没有清净的。为什么呀？他知道有我，哎，他知道有我，有人我，有法我，一个我不去，那个出不了轮回，那个永远是在轮回里头，所以他是贪嗔痴的表现，所以呢不是清净。清净呢就是指的出世间，就把二我都空掉，你可以得到出世间佛菩萨的定。善清净慧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哎，可以得这么两个果。后边一句就是说，一切圣者声闻及如来所有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都是这个总空性相的果，咱们讲过了不说了。下边呢说，这个你修这个止观能做何业，就是有什么作用。佛说了，说解脱二缚，一个是相缚，一个是粗重缚。上次也解说了，这也简单总结一句，相缚是什么？就是现行，就是我们凡夫能看见听见感觉到的能想到的，这些都叫相。你所有一想到一看到，这对你就是缚。为什么呢？你一看就思想就被吸引住了。你比如你一看颜色，哎，你思想一被颜色吸引，你这思想就有烦恼，就紧张了，就有分别了。一有分别就是烦恼，一有分别就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智慧啊，佛菩萨的智慧啊，是没有分别的。它就好像我们在这一睁眼，一切就自然现前，不用分别。哎，一切众生心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们睁眼看东西一样，一睁眼众生心都在这，不用分别，不用去分析。你像我们这个相呢，都是要分别的。一看啊，这是白，这是黑啊，这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声音，都要分别。你这个分别，这就是烦恼，就很累。分别不但累，而且还老弄错。你一分别就错了，哎，所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相夫啊，是很笨的，哎。就是这个能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些相，只要一起相，这对你就是一个束缚。粗重缚就是种子缚，就是你的种子啊，你别看你看不见种子，但是对你起着绝大部分的决定作用。你这一生为什么是这个样，为什么碰到他，为什么不碰到另外一个人，这都是种子决定的，哎，都是那个业。咱们唯识里头说业，直接就说成种子，种子就是业，哎，都是由你的业决定的。你要是修这个止观呢，就可以既解决相缚，就是你看到这个相不为相所迷惑，又可以解决粗重缚，就是又解决你种子，你种子就是实地里头解决种子嘛，得成佛之后得大自在，再没有任何障碍，就那就是用世间话说，佛就是得大自在，叫心想事成，随心所欲，哎，就是这种境界了。下边咱们接着说啊，下边该讲什么了呢？这个弥勒该问呐，说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啊，主要是有哪些困难？就是你修止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下就跟佛一样啊？肯定是有很多障碍。说都有哪些障碍呢？这个弥勒给问一问，佛来说一说。咱们看啊，世尊，如佛所说五种系中，几是舍摩他障，几是毗婆舍那障，几是俱障。说佛呀说过修定的时候啊有五系。什么叫系呢？系呀就是就跟咱们系鞋带一样，记住这个系字不是当动词念系吗？把你给记住了，拿一个绳把你给绑住了，有五种这个就是系缚，就把你给绑住了。说佛说过的这五种系里头啊，有几个是指的障，有几个是观的障，有几个是你有了这个系缚呢啊，它就又障碍止又障碍观，叫你又得不了止又观不成。哎，然后看佛的回答。善男子，故练身财是舍摩他障。这个五系呢一共是有故练身、故练财、 后边于诸圣教不得随遇，乐相杂住，于少喜足，一共是五个系。这五个系呢，佛回答说有两个呢障止。什么叫止呢？注意啊，你可以自己记。什么叫止呢？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跑不动，这就是止。就是止就是停止，停止心停止在一个境界上，这叫心一境性。境是境界的境。这个你怎么着，这个人心不能只在一个境界上啊？比如说我观莲花，我能不能老观莲花不跑啊？我念佛号能不能老念佛号不跑啊？哎，不走思啊？你这个障碍是什么呀？佛说了，你止不住，老是走思，老是这个思想乱跑，主要原因是什么呀？有两个，固恋身，固恋财。固恋身就是身体了，固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老顾着他，老练着这个身体。你想一下，比如说你在这打坐，说我今天打坐，比如说就数息吧，我每次呼吸呼气的时候数个一，再呼气数个二，一直数到十，然后反过头来我再一到十，一到十来数，每数一会儿呢就想起来了，今天早晨饭没吃好，为什么呀？因为胃不舒服，是不是要看看大夫啊？是不是那个要吃点什么药有效啊？什么哎来了哎，或者甚至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呢？是不是该买菜去了？哎，就是你想一下，你为什么止不住？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一个是顾恋身，还一个呢顾恋财。比如说今天啊有一个什么事儿，哎。这个去了那儿呢能赚一笔，那儿有便宜，比如说今天要买国库券啊，不买就买不上了，哎，这你就止不住了，坐不下了。比如说平常习惯坐一个小时，可能坐了20分钟就坐不住了，不行，我得赶紧去，哎，顾恋身顾恋财，无非这点事儿，哎，无非这点事儿。咱们现在修行啊不是很精进，每天打坐时间不多，你啊。先把这个身材啊先放下，你坐这一个小时啊耽误不了你那个治病，耽误不了那个买菜，哎，你就要下下狠心，哎，要下下狠心，甚至要下什么狠心呢？就是说宁肯我身体啊财产呢、啊、受一点损失，这些都是世间的，都是梦幻一样的东西，无所谓的。那个人家世间还有一句话呢，说是你的丢不了，是不是啊？不是你的，你捞不着，所以你要是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你说，哎呀，我今天不去那个事儿就错过了，就丢了，丢不了，是你的丢不了，迟早还要来。哎，说我非得那个，我这回去了我就能拿着，不是你的呢，你去了也拿不着，拿着了也得丢。哎，这个咱们佛教讲业力嘛，讲因果嘛，造了因一定有果，所以你不要这个。不要就是那么顾恋身材，哎，你这个应该活多大岁数，应该得什么病，这是你前生的这个业报决定的。你这一生呢，好好的学佛法，好好的修行，好好的熏习清净业，它绝对是在转你这个业往善处转，绝对是在这个使你的身体变好，使你的这个业力，这个就是把你的业这个恶业给你压下去，把你的善业显发出来，哎，挖掘出来。所以呢一定是往好处转，所以呢就是不要太顾恋这个身材的事儿，耽误了修行，这是不值得的。这是顾恋身材呢你就止不住。下边再看，于诸圣教不得随遇，是毗婆舍那障，就是观障。什么叫观呢？观就是观察佛法的道理，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你在那个止住之后啊，你在那儿观，说现在我还没得定的时候呢，你就直接照我们现在讲的这样来观。比如说咱们讲一切法空，你就观，哎，是不是一切法空啊？我比如说色声香味触，色即是空，色怎么，为什么说色是空啊？那个道理你去想去，这就叫观。哎，观察佛法的道理就是观。说观的时候有什么障呢？注意啊，你看佛告诉你了，说观你观不好，比如说我观一切法空，色就是空，想了半天没想通，观不好，说这是为什么呀？佛告诉你原因了， 于诸圣教不得随语。于就是对，对于诸各个圣教，圣教就是佛说的这个教法了，不得随语。你不能得到呢随心所欲。什么叫随欲呢？随欲就是我看了经，我想看懂佛说的什么意思，结果呢你想看懂看不懂，这就叫不得随欲，不能随你的愿望，不能随你的欲望这个能够真正的理解佛的意思，这就叫不得随欲。哎，也就是说你在那观佛法观不好，比如说我想证空性，结果证不了，为什么呢？你对那个空性理解的不正确，理解的不是佛的意思，这就叫做于诸圣教不得随语。就是说你对于佛说的教法呢，不能够随你的意念呢，随你的欲望完全理解。所以呢要想观好呢，要好好的学习佛法，要把道理搞清楚，听听不明白了问，讨论，我非把它弄明白不行，弄明白了啊，色就是空，是怎么空的呀？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然后打坐的时候呢，按照想明白的那个道理，一遍一遍的去想，一遍一遍的思维，越思维越熟练，越思维越熟练，最后熟练到什么呢？一想就那感觉就来，一想那感觉就来，你就离那个正啊就不远了，达到很熟练的程度。这是观的障。下边乐相杂住，余少喜足，当知巨障。还有两，这上边是三个负了，一个是顾恋身，一个是顾恋财，还一个是听不懂佛法，这是三个障。下边还有两个障，这两个障呢是既障止又障观。这两个障是什么呢？一个叫乐相杂住，相杂是一个词儿，乐是什么呢？喜欢，高兴。他喜欢什么呢？相杂住。什么叫相杂呢？跟别人在一块儿住，杂住就是喜欢热闹，就是你比如说吧，你要让他一个人住到山洞里头，他太寂寞了，受不了。他喜欢什么呀？跟孩子们住在一块儿，热闹啊，孙子女儿一大堆，下了班叽喳喳什么，喜欢这个，这叫乐相杂住。这个出家人也有这个问题，出家人呢，你在自己在疗房里头呢待不住，串疗房，找这个聊聊这个，找那个聊聊那个，喜欢这个，这叫乐相杂住。乐相杂住障什么呢？既障止又障观。你想吧，你乐相杂住，喜欢跟人们聊天，没事了找这个聊聊，散散心，觉得挺舒服。你去聊天去了，你还能去修止吗？止不了。你还能修观吗？你更别提了，根本就坐不下来，怎么观呢？所以既障止又障观。下边最后一个障，于少喜足，就是对于很少的东西喜足，感到高兴，感到满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这修止，比如说啊，今天我在这20分钟念佛号啊，没跑，高兴了。明天半小时，后天当然没这么快了，比如说有一天我一个小时念佛号都没跑，或者说我一个小时观一个莲花我也没跑，不简单了。这现在谁能一个小时念佛号不跑啊？啊，高兴了，于少喜足，这就是于这个少有所得啊，我有点这个本事了，然后呢喜足，对这个就高兴了，满足了啊，到处跟人这个说，你念佛号能念多长时间不跑啊？啊，这个我都能一个小时了啊。或者再深一点，有的人呢，打坐的时候看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反正得点什么这个身体起一点变化，或者是比如说病好了，什么这个还有什么事情转变了，高兴了，觉得不简单了，于少喜足，这种骄傲，这种喜，这个高兴满足，这就是你的障碍。障碍什么呀？障碍你不能再前进了。于少喜足，既障碍你止的进步，也障碍你观的进步。这是这个五系，就是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佛提醒你，就是说要注意克服这五个问题，要注意克服这五个缺点。像这个第一个说顾恋身材怎么克服啊，还是要听佛法。这五个呀，根本上你怎么克服这五个系，根本上都要听佛法。 佛法听得透，色就是空，你理解的好，你就能不顾恋身。为什么呀？你真的理解这个身真的是没有，你认为有这个身真的是你的妄想，完全是你的妄想。你只有一颗心，根本没有身，哎，根本没有身，根本没有财。这个道理你听得越细，理解的好，你坚信得到定解，你绝对不会顾恋身财，不会顾恋那个没有的东西。说为什么顾恋啊？还是你道理没听透。所以呢，我说后边咱们要讲心经，讲这个般若经，讲这个中论，都是这个目的。讲解深密经全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什么懂得佛法那个空性的真正的道理，一定要把它懂。空性真的是一切皆空，真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哎，一定要达到圣解，这样的话你这五系啊全都就没有了。所以呢，好好的闻思修佛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这是五系，在下边啊，下边佛对这个后边这两项啊还有一个解释，说乐香杂住跟余少喜竹这两个呀，由第一故，由第一个就是由那个乐香杂住，由第一个那个系，就是后边这两个的第一个，由乐香杂住故，由这个原因呢，不能造修。就是你要是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凑热闹的话，不能造修，你不能去修行去，哎，不可造就。你还喜欢去聊天去，你这个人呢，说老实话，这个直接影响就是你不能修行，哎，由第一故不能造修，你不能修行，所以既障止又障观。由第二故，就是由那个余少喜足故，所修加行不到究竟，就是说你如果得到一点点就高兴了，就满足了，哎，就骄傲了，这样呢，你所修的加行，加行就是加力修行啊，咱们平常也可以把咱们这个现在的修行都叫加行。加行就是什么呢？你正道之前都是加行，就是正道之前你自己这个加以这个努力的修行，哎，目的是正道嘛，正道之前都叫加行，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说都在加行地。说你余少喜足的话呢，你所修的这个加行，所修的这些东西啊，不到究竟，你修不到加，半途而废，哎，所以呢，这五系呢障碍止观，这是佛的解释。下边，世尊，弥勒菩萨又问了，说于五盖中，几是奢摩他障，几是毗婆舍那障，几是俱障。佛还说过呀，修定的时候啊，有五盖，也是五个障碍。哎，什么叫盖呢？你咱们平常这个一想，盖就是把锅盖住，把什么东西盖住。哎，你这一盖啊，一捂上啊，就一片黑暗。五盖就是你这一盖，迷迷糊糊啊，那个没有光明，不明白，这就不明白了。所以这个盖呀，也是障碍的意思，盖也是障，把你一盖一捂上，什么都不明白，糊里糊涂，哎，这就是障碍。所以五盖也是五种障碍。这个弥勒问就说这五，你说的那五盖里头呢，都是什么障啊？都障什么呀？佛说善男子，这五盖是什么呢？第一盖是调举误作。第二盖是昏沉睡眠，第三盖是疑，第四盖是贪欲，第五盖是嗔恚，一共这五盖。下边佛呢给他说调举误作是什么他障，就是说调举误作呢障你止。什么叫调举？调这是一个古词儿，调是来回晃的意思，调过来调过去，来回晃，像那个钟表的那个钟摆，这就叫调，来回晃，来回掉，掉，举就是那个猛一高起来。什么叫举呢？你比如说你在这儿打坐了，那个什么什么我给忘了，这就叫举，那个心一下举起来了，哎，心一拱，往起一拱，哎，呼一下又想起一个事儿来，这心又一举，哎，就是一举一举，哎，你这掉就是什么呢？在这儿，哎呀。我今天中午是吃面呢还是熬粥呢？这个吃面吧女儿不喜欢，熬粥呢是这个谁不合适， 啊，在这来回调，调过来调过去，那你就止不住了。所以调是来回晃，这个举呢是一拱出来一个事儿，一举出来一个事儿，弧线来一个事儿，弧线来一个事儿。为什么呀？你还是顾练身材，还是对那个这点那个身体这点事儿，什么家里这点事儿放不下。哎，这叫调举。调举就是什么？就是走私。用现在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比如说，我本来想在这琢磨一个事儿，老走私，老跑到这儿后，我想学习一会儿，结果一会儿跑到这儿老走私，就是哎，打坐也是这个问题。打坐本来在这数息，结果呢数着数着就一二三一没了，上那个做饭那儿去了，这就是走私，就是哎，调举就是走私。调举仗直，然后什么叫恶坐？恶呢就是厌恶，坐就是你做的事儿，厌恶你做的事儿。用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后悔。哎，你可以写个后悔，恶坐就是后悔，就是厌恶你所做的事儿。比如说，哎呀，那天我怎么非得那么着？哎呀，我怎么迷糊了？我非得，哎呀，就这一件事啊，要后悔多少天？一没事儿就想起来了，本来打坐说在这止一会儿吧，刚坐一下又想起来了，哎呀，我怎么那天非那样啊？我要是那样就好了，老后悔。哎，误坐是什么障啊？止障。这个咱们那个世间人还有这个话了，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后悔没有用，纯粹是在那折磨自己。你后悔的干什么？把事情想明白了，说哦，我得一个教训，挺高兴，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以后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行了，就放下了。哎，你应该高兴，你拿钱买这个教训嘛，哎，用这个代价来那个买经验嘛，所以不要后悔。哎，调举误作，误作就是后悔。调举误作呢是什么呢？是指障。你老在这来回摇摆，想胡一下想这个想那个，或者老在这后悔什么事儿，你就止不下来，这是止障。像这些啊，就是也是要靠学佛法呀。来，你看佛法里头讲，不要后悔过去，不要担忧未来，抓住当下。抓住当下就是抓住一切了，既把过去也抓住了，又把未来决定了。哎，你抓住当下，我保证这个诸善奉行，诸恶莫作，那你的这个路就是往光明走啊，你的命运就是往好处转呢、啊、你造的都是清净业，你就把后悔的事儿你也这个就是在改变，把你未来的事儿你也决定了，抓住当下就是抓住一切了。哎，所以要好好的学习佛法的道理，你就把这个调举误作呀越来越少。昏沉睡眠疑是观照，观就是我们说的观佛法。观佛法比如说想一切法空的道理，结果什么叫昏沉呢？这个每天在这顾练身材顾练的累了，说打一会儿坐吧，一坐呢睡着了，那个啊，睡眠是后边那个睡着了，前头这个昏沉还不是睡着。昏沉就是什么呢？坐着坐着呀什么都不知道了。哎，什么都不知道了。嗯，这个一会儿呢猛一愣，哎，这刚才数数的也没数，是走私吧也没走，顾练身材也没顾，那刚才我干什么去了？不知道，迷迷糊糊的，就是什么也没干，就是那个迷糊了，昏沉。哎，昏昏沉沉。睡眠还有的就是等一会儿一愣，脑袋也歪了，身子也歪了，哈喇子也出来了，一看睡着了。哎，这是睡眠。那个所以呢，这个呢你说你还怎么观佛法？没法观，障碍观。哎，困了呀，太累了，你就不要打坐。打坐老养成习惯打坐的时候睡，这样的话以后一打坐就睡，你就没法观了。所以呢困了呢就睡，睡好了精神饱满，这个力气充足，想数数就一直能数，想观佛法就一直能观，这样来打坐。昏沉睡眠是这个不能观。疑，什么叫疑呢？疑就是怀疑，一个是怀疑，再一个是疑惑。怀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真的是色就是空吗？不一定吧，这个佛说的对吗？这是不是这个 我们理解错了，哎，在这来这怀疑，一个是怀疑，再一个呢疑惑，就是我相信色就是空，色就是空，可是为什么色就是空，怎么我感觉这桌子就跟真的一样啊，这个问题没搞清楚，疑惑想不通，要疑惑怎么解决呢，还是要那个去请教别人，好好这个再读佛，再来读佛经，这个再来讨论，把问题搞清楚，把疑惑去掉。你有了疑惑呀，你没法观。你比如说我要观色就是空，你这个道理还疑疑惑惑没想通，你怎么能观空呢？你肯定观不空。哎，一定要把道理想明白了才能够这个观得好。疑是观障，贪欲嗔恚当之俱障。贪欲就是指的贪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了，比如说贪色，有的人喜欢这个，比如说看电视剧啊，那不就是点颜色吗？咱这这个喜欢眼睛给弄的这个热热闹闹的，觉得就过了瘾了，哎，不看不行。有的人喜欢看这个风景，喜欢看这个什么画画啊，喜欢图画，这是观这个贪色。贪声，喜欢听音乐，喜欢这个什么，就反正这一类的听戏，这也是贪声。都是一些这个没有用的东西，用佛法来对治，不要贪。如果你要是贪色声香味触法，贪吃，贪什么味道啊，贪什么，贪你就聚障，你贪这些东西的时候自然你顾不上止观。嗔恚，脾气不好，容易发火，一发火你别提止，别提观了，那更坏事。尤其是发火的时候啊，不能打坐，哎，发火的时候打坐这个容易出问题，哎，因为人发火的时候不正常啊，那个气机乱窜，这个自己都控制不住，你去坐起来就不根本不可能，这个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呢，这个贪欲心不要重，嗔恚心不要重，尽量去，说一下去不了，慢慢的来，哎，因为贪欲嗔恚这是我们那个多少劫养成的习气，成毛病了，哎，慢慢的改，就是记住。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有这么五盖，有五个障碍，哎，走思后悔，昏沉睡觉，这个疑惑，佛法没学通，没想明白，疑惑，贪嗔，都是这个我们学止观做止观的障碍，这是五系五障，是障碍。解决他们的根本办法就是要靠智慧，就是要靠学佛法。说我不懂佛法，我硬来做行不行？不行，你必须得有一个方法能够把它这个压服才行，能够把它想通，能够去除。你说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我硬把它放下那是放不下的，一定得用佛法把它想的呀。世间事儿没有什么重要的，世间事儿哪有重要的，世间事儿都是给你造这个轮回因的，有什么重要的，都是害你的。哎，下边一段，世尊，其何名得奢摩他道圆满清净？奢摩他就是指了，说其何名，其就是达到，达到什么地方，其到什么地方，其何就是说达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名就是叫做，世尊，达到什么程度就叫做得到了指的这个道，道就是修行方法了，止是一种修行方法，止这个修行方法的圆满的清净。哎，说我修这个止啊，修到什么程度就叫说你这个人修止啊达到圆满了，清净到家了，止到家了，就是最高境界的止是什么境界，就是这么个问题。善男子，乃至所有昏沉睡眠正善出浅，其是名得什么他道圆满清净。佛回答说啊，说乃至就是说你就修止，一直修修，乃至一直修到什么程度呢，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昏沉睡眠，就是不管什么样子的昏沉，昏沉也是有很多种啊，这个所有种类的昏沉睡眠呢，正善出浅，你都能够正确的很好的把它排除掉，就是你止啊，止到什么程度，止到永远没有昏沉睡眠这种程度， 你其实达到这个程度，明就叫做你得了止这个修行方法的圆满的情境，达到就到家了。这个地方啊，大家要仔细想一下，有一个问题。刚才说止的障是什么呢？是调举，就是止的障是走私，咱们用现在词说啊，止的障是走私。哎，止的障走私，就是说你止应该是把走私给那个对治了，就是说我不走私能止住。佛这怎么说这个止排除昏沉睡眠呢？就好像这个把那个障说错了，说昏沉睡眠本来是观的障，怎么止把观的障去掉就叫圆满止了呢？它是这样一个道理。你现在止不住是因为这个走私，你现在就要什么呢？我怎么停止到一个境界上啊？停止到数数上，我这个不顾恋身不顾恋财，你是去那个调举误作，这是修止的一开始。佛说的圆满清净啊，是到最后。你一开始啊说我不顾恋身不顾恋财，哎，最后呢真的放下了，修得挺好，止住了。你止住了之后啊，你就会止过头，呵呵，就会止过头，就是你把那个顾恋身财都放下了，我是这些都不重要，我这个打坐重要，我在这就是主数数，我就数。哎，指指指指的过了头啊，就昏沉了。哎，说我不走私不调举了，哎，不乱想了，你这个意志的厉害了，他就走到那个昏沉那头去了。就是说你指一开始是指这个调举，指指指走到就走过了，这个时候走过了就出现昏沉。佛说呀，你走过头的时候啊，能把那个走过头控制住，就是把那个走过头的昏沉也给它去掉了，止就圆满了。你既不调举，不调举你对之调举呢，对之的呢又不过头，你对之过头了，就这个止就不圆满了。哎，你这对之的呢又不过头，这恰到好处，这个时候叫做止圆满了。哎，这个这是佛说到那个圆满的时候啊，圆满之前，止得圆满之前，你需要跟什么做斗争啊？跟过头做斗争。哎，所以呢佛说的这就是你到最后啊掌握住不过头，哎，一过头又把它拉回来，昏沉了又把它拉回来，哎，这叫止圆满。所以呢佛说的这个不是说佛把这个障给说反了，是你修止先要对着调举，哎，调止对着对着你就会，你掌握不住啊就会过头昏沉了，哎，你把昏沉再拉回来正好，这叫止圆满。下边再看，世尊，其何明德毗婆舍那道圆满清净？就是说达到什么程度就算作观的这个圆满了？善男子，乃至所有调举误作正善出前，其是明德毗婆舍那道圆满清净。你看说观本来一开始要对治什么呀？要对治昏沉睡眠。哎，你昏沉了就观不了了，你对治昏沉睡眠呢，说怎么对治啊？咱们说了，累了你就好好休息，困了你就睡觉，弄得精神饱满，哎，然后来修，不昏沉不这个不睡眠了，能关了。结果关的呀太精神了，这个思如泉涌，这个就是那个思想啊太活跃，太活跃了又会出现什么呢？本来是观色就是空，结果呢想起来很多关于这个其他的事儿，哎，有关的事儿都思想太活跃了，成了调举了。哎，一会儿色就是空，一会儿又跑到那个事儿上，一会儿又回来，一会儿成调举了。哎，然后呢误作呀，就是走私，就是对治这个昏沉的时候啊，对治过了头啊，思欲精神太好，这个思绪太活跃，又变成这个调举了。哎，这个时候呢你还要来对治这个调举，对治走私。就是说对这个观呢，对治昏沉它会过头，过头了之后呢，你不要让心情那么兴奋，哎，不要让它那么这个活跃， 哎，再往回拉一拉，拉到什么程度呢？你要观色就是空，就是观色就是空，你要观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空，想观哪个观法，想观白骨观，我干干净净的就是白骨观，这叫恰到好处，这个时候叫观圆满清净。下边一段说，世尊，若诸菩萨于舍摩他毗婆舍那现在前时，应知几种心散动法？这是问到一个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会出现什么不对头的想法，都哪些思想不对头，哎，一出现这些不对头的，你就知道不对头，就要对治，你把这些不对头的想法都去掉了，你就成功了。哎，就是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主要是对付什么困难，哎，或者对付什么敌人。下边这个问了，说这个如果菩萨修止观现在前时，就是我也得止了，我也能观了，现在前时就是能够出现在你的定中，在你的面前，也就是在你的心中了啊。应知几种心散动法，在止观里头啊有几种心散动法。什么叫散动？散就是不集中，定本来是定在一个点上集中，你散就是跑了，就乱了，散动就是四面跑，就是用俗话说，就是你本来在定中是要定住的，结果呢在定中呢你的心呢散动乱跑。说这个心在定中乱跑啊，有几种跑法，哎，它往哪儿跑，怎么个跑法，看佛怎么回答啊。善男子，应知五种。佛说在定中这个心乱跑啊，有五种跑法。一者坐意散动，二者外心散动，三者内心散动，四者相散动，五者粗重散动。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一共有这么五种障碍，你把这五种障碍啊先要认清，就是打坐的时候会出什么不对头的。你要是不学佛法呢，到时候不知道不对头，你还觉得挺对头，还觉得这个修的挺对，其实你已经散动了，已经不是这个大乘的佛法了。下边咱们看看这五种啊，仔细的佛说的都是什么意思。看第一，佛来解释，先把名，五种名列出来了。下边佛给解释说，善男子，若诸菩萨舍于大乘相应作意，堕在声闻独觉相应诸作意中，当知是名作意散动。当知是名，就是说应当知道是这个，这个名就是叫做这个，就叫做作意散动。哎，就是上边你要是在打坐的时候啊，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叫跑了，散动了，就是这个不对头了。说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不对头了呢？你看啊，若诸菩萨，我们这都是修大乘的，都是菩萨了。什么叫菩萨？就是想成佛的人，哎，想圆满成佛的人是菩萨。舍于大乘相应作意，舍就是弃舍，丢掉了大乘相应作意。大乘相应作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佛法都是大乘相应作意。哎，这个不说具体内容了啊，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大乘相应作意。堕在声闻独觉相应作意中，堕就是掉到哪儿了呢？掉到声闻独觉小乘的相应作意当中了。说什么是大乘的相应作意，什么是小乘的相应作意，它有什么区别？主要大小乘的相应作意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小乘修的呀，广观人无我，就是广观呢，就是哪儿都找不着我自己，就是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他不观这个一切法空，他不观这个，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是不是有，他不观。他管说他认为色声香味处都是有的，他认为这个桌子板凳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他就认为这个桌子板凳啊，包括我们身体里头啊，一切物质里头啊，你找不着一个灵魂，找不着一个自己，没有人我，所以不应该为自己呢贪嗔痴。小乘作意是广修这个。大乘作意比他什么不一样呢？大乘作意是干脆一切法空，连色都没有，色声香味处都没有，一切法我们看见的、听见的、摸着的、感觉到的、想到的，全是没有的。不光是没有那个人我， 法我也没有，就是一切法都没有。大乘相应座位啊，彻底。所以大乘相应座位啊，能成佛，能见真实。所以小乘相应座位啊，不能见真实，因为他把这个不真实的这个东西啊，他当真实，他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只是在真实的这些法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我。哎，这是小乘，这是大小乘的根本区别。什么叫堕在小乘里头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会堕在小乘呢？我们都修过小乘法。哎，你想你现在修一切法空，那个人我空早都修过，你不学小乘法你学不到大乘的，都是先去烦恼，这个学小乘，然后学的熟练了，哎，这个发心成佛，要见真实，这个越学越深，才回小向大，现在才修大乘。所以呢，有时候啊，打坐呀，自己那个小乘的座椅就翻出来了，就是观什么呢？就是又是感觉外边这些法都是真实的，在这个里头呢，没有一个这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哎，我不应该为自己贪嗔痴。然后觉得呢还挺对，这就是佛法呀，这就是无我呀。哎，佛告诉你说，你已经散动了，已经从大乘座椅掉到小乘座椅了。为什么呢？因为大乘座椅是什么呢？是不管观人无我，是观一切法空的，就是连人我带法我一下，就是一切法所有的，说色即是空，声即是空，这一下就把一切法全空掉了，这才叫大乘座椅。这样才能见真实，这样才能见道，见大乘的道。你前头那个修法啊，最后见证的是小乘的道，证小乘的道啊，不是真正的正道。佛在《法华经》里头说了，小乘的涅槃呢、啊，是佛给他们假安立的一个叫化成，就是佛给他们变化一个涅槃成，告诉他们说，你看涅槃成就在面前，你们赶紧这个好好修吧，因为他发心小啊，他不愿意发心成佛，他嫌那个太遥远了，太累了。他就说，我就现在苦，我怎么解决我这烦恼啊？我每天烦。哎，佛就说，好好，你就修这个观这个没有人我。你看他叫观身不净，小乘四念住，第一个观身不净。他认为身是有的，哎，他就是观身体啊不净，身体都是臭皮囊、酒这个屎尿袋，哎。什么眼里头有眼泪，鼻子有鼻涕，耳朵有耳屎，嘴里头有唾沫，这个破身体有什么可顾恋的？哎，观身不净，这就叫小乘座椅。当然说了，说我现在观身不净我还做不到了，那你也应该修，这是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应该观。你比如说我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老是这个就是打坐的时候一想就想到自己身体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就修观身不净，哎，臭皮囊，几十年就扔掉的一个烂东西，赶紧利用它好好修行。你把它再打扮，再给它养护，你能活几百年啊？哎，好好修行是这个正经事儿。哎，你再在它上边下功夫，它也是要这个几十年的一个这个工具。哎，你给它延长不了多少，你给它打扮不了多漂亮。哎，你就修。修不是说不让修小乘，让修小乘，但是呢，你要修好了小乘，要转向大乘，要往大乘修，就这个意思。小乘没修好，还是要修小乘，大小乘一块修。现在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舍掉大乘，本来你是修大乘的，把大乘给忘了，又回到小乘去了，这叫回大向小，这就不对了。佛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从小乘回小向大，已经到大乘那儿了。哎，结果忘了大乘，又修回小乘去，这叫退，从大退到小了，这样是不对的，这叫散动。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根性差，修得不好，小乘的你能修好也不错了。哎，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是佛给大乘菩萨讲的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啊，要求自己就要严格一点，像这个小乘的四念住啊也很好，哎，这个。自己达不到的也要修，哎，修了之后它真管用。你修观身不净，它对你顾恋身材啊，就会对治，哎，这是一个作业。说这个舍了大乘，又回小乘去了，哎，这是一个总的那个说法，就是修得很好的大乘菩萨，结果又调回小乘去了， 这叫作意闪动。作意差错了，就是说你作意，就是作意就是我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就错了，你想干的是小乘的这个，又回小乘去了，方向错了，所以呢叫作意闪动。这是第一个修定的时候呢，又退回去了。这个呢我现在说了啊，对我们末法众生啊，这个错误不多。你现在末法众生能修好小乘就不简单了，就是好这个好弟子了，就是哎。所以这儿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叫外心闪动。咱们看佛怎么说外心闪动。若于其外五种妙喻诸杂乱相所有寻思随烦恼中，即于其外所缘境中纵心流散，是当知是名外心闪动。说这个样子是外心闪动，咱们看什么样子啊。若于其外，若于其是什么呀？其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不是正在修止观吗？若于止观之外五种妙喻，哪五种妙喻呀？色声香味触五种妙喻。色声香味触，这个为什么叫五种妙喻啊？你把你所有你喜欢的东西你把它归归类，出不了这五种。你去想去，你说你喜欢什么，就是这五种。五种妙喻怎么妙啊？妙的就是这五种妙喻啊，无始以来就吸引着我们呀、啊。五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都是梦做梦梦到的东西，它就妙到什么程度呢？能够吸引着我们什么都不顾，就跟着这五种妙喻转。无始以来我们就是被这五种妙喻啊吸引的。色，颜色，眼睛喜欢颜色。我不是那个上次说过，你如果把你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头，让你什么也看不见，关三天，你就能体会到那眼睛就饿坏了。为什么呀？看不到色。等着把你放出来一看这个世界，哎呀舒服啊，就跟那个饿了多少天要吃饱似的。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哎，这就叫妙喻。声，你看现在哎呀真乱，什么噪声这个那个啊，真烦。关你几天一点声音让你听不见，再给你放出来你又饿坏了，你那个耳朵需要声啊，听什么声音，乱七八糟的声音你都觉得舒服。为什么呀？习惯了。哎，贪欲贪习惯了。色声香，香味儿，这个味，尝的味道，就是你吃这个，比如说哎呀我这一阵就想吃咸的啊，我这一阵就想吃酸的，什么那就是那个妙喻吸引着你。哎，那个就跟那个好多人吃肉去不了，为什么呀？哎呀这不吃不行啊，这个妙喻，五种妙喻。触，哎，一种感觉，都是这个五种妙喻，色声香味触。于这五种妙喻呢，诸杂乱相，这五种妙喻全部是杂乱相，所有寻思，你只要是喜欢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妙喻的所有寻思，你是在想它，你还是正在享受它，你还是想办法要得到它，反正所有的想法随烦恼中。什么叫随烦恼呢？根本烦恼有六个：贪嗔痴慢疑见，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呀？贪嗔痴慢疑见，哎，六个，六根本烦恼。见是邪见，这六大根本烦恼啊，剩下其他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六大根本烦恼里头长出来的，就是都可以归到这六类当中，所以叫随烦恼。它随这六个根本烦恼，它是随着这六个根本烦恼。你比如说我想吃，想吃是什么呀？是那个贪，头一个字贪。说我想听音乐，那还是贪。呵呵，哎，比如说我不喜欢什么，那就是嗔。哎，所以呢除了这六大根本烦恼，剩下的都是随烦恼，就是那些所有的所系的烦恼都是随烦恼。随烦恼中，就是说你只要是追求这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东西的 所有的想法，基于其外所缘境中，基于你这个定外的所缘境中，所缘境就是你在这个就是修止观的时候啊，你在这个想什么，有时候你一跑啊，所缘境跑到什么，就跑到这五欲上了，就跑到这个色声香味触上了，对这个这些纵心流散，就是不管你是在定中作意，还是在那儿就是纯粹是散乱的在那儿，比如说本来是在那儿修止观，结果在那儿啊就想起你听的戏来了啊，在那儿就谁谁唱的真好，在那儿啊调也来了，这就是五欲的随烦恼来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定中呢，比如说想什么的时候，哎，结果定中的所缘境呢就缘到那个色声香味处去了，哎呀我原来记得有一种什么感觉啊，那真是舒服，哎，跑到这个五种妙欲的所缘境上去了，纵心流散，那个就是放开那心呐、啊，让他在那个五欲上头这个去转，这就叫外心散动。外心散动，什么叫外心？追求五欲的心叫外心。哎，追求五欲就是追求色声香味触的心。你那个散动的时候是喜欢色声香味触，这就叫向外散动。这叫外心散动。下边讲了说，那什么是内心散动呢？内心散动啊，就是你在定中的一些散动。定就是做止观的时候，你看佛的解释啊，内心散动。若由昏沉即以睡眠，或由沉默，或由爱畏三摩薄底，或由随依三摩薄底，诸随烦恼之所染污，当知是名内心散动。内心散动啊，不是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上边散动，哎，不是在这个五欲上散动，是在什么散动呢？是打坐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打坐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昏沉。哎，比如说我原来老吊举，结果呢我这个吊举什么对着什么，比如说我想起身来了，身不重要，去掉。我想起财来了，财不重要，去掉。哎，对峙的起一个念头压一个，起一个念头压一个，一会儿呢什么都不想了，一会儿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沉了。这个昏沉呢，既没有追求色，也没有追求声，就是不是追求五欲的，哎，是在定中出现的问题，昏沉。这种散动昏沉你也不能说你在止观呢也是散动，心跑了，跑到昏沉去了，这种散动叫内心散动。哎，昏沉是一个，睡眠睡着了，这也算睡眠了，也不是这个贪五欲，哎，它也是这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散动。或由沉默，沉默就是你那个心呐、啊，慢慢沉默没了，实际上就跟那个就是那个昏沉呐、啊、相似。跟昏沉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沉默呀，就是心很明明白白的吧，就暗昧了，暗昧了，就是没有什么思的力量了，哎，沉默了，掉下去了，看不见心了，本来关什么关着找不着了，哎，沉默。或由爱为三摩薄底，爱就是喜欢，味呢就是肠味，就是在那琢磨，在那体味，体味什么呢？三摩薄底。什么叫三摩薄底呢？这是一个意音，梵文的音，它的意思叫等至，等于的等，这个当到达讲的那个至，等至。三摩薄底的中文意思就是等至。什么意思呢？等是等持，等持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词叫等持，等持的意思是，等持就是定，定为什么叫等持呢？就是定主要是对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不要走思，不要吊举，不要胡思乱想，一个是不要昏沉，不要什么也不知道了。你如果要是能够说我也不走思，我也不昏沉，走思昏沉这两个呀，我能够掌握在他们中间，就是说不偏一边，这叫等。哎，等持， 我能够保持住这个相等的力量，就是我既不往这个混这个调举那儿走，也不往昏沉那儿调，哎，我能够这个力量啊，哎，掌握的既不是特别兴奋，哎，又不昏沉，这叫等持。等持就是定。什么叫等智呢？就是你这样等持等持啊，修到家了，这个往这一坐呀，从来不调举也不昏沉，到家了叫等智，就是修成了，就是成功了，就是那个定，定叫等智。所以我们在这修还没有得定，就是我们在这一般的修的时候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得定的时候呢，你可以叫等持，哎，就是在这儿拿着那个劲儿啊，也别睡着了，也别这个胡思乱想，在这儿这个掌握这个左右平衡，这可以叫等持，但是不叫等智。等智就是成功了，得到定了。是等智都有什么是等智呢？四禅八定就是等智，就是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那个非想非非想定，四禅八定，这叫等智。哎，就是到家了，修成了。爱畏三摩波提是什么意思呢？得到初禅了，初禅很舒服啊，爱畏喜欢畏，在那琢磨体味，哎呀，这初禅真舒服啊，在里头多待一会儿吧。这叫什么呢？佛告诉你，这叫散动。为什么呢？得初禅没不是目的呀，你得初禅干什么呀？得初禅是让你用来思维佛法，证空性，证佛法的，让你来观的。你在那一得初禅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这初禅真舒服，今天初禅明天初禅，没事就坐在里头去，叫爱味嘛，又喜欢又在那体味，在那体味初禅，浪费时间，这就叫散动，走歪道了，就这个意思。到二禅三禅更舒服，到四禅一个比一个舒服，所以很容易这个掉到这里头，哎，甚至有的外道就认为，哎，我涅槃了啊，这就是涅槃境界，从来没得过这么美啊，不走了，哎，这都是这个就是误解了，就是说不要爱畏三摩波提，不要那个就是喜欢那个定的味道啊，就在里头老去体享受那个定的味道去，没有用，哎，这不是修行了就。或由随依三摩波提诸随烦恼之所染污，或者由随依，就是随便一个，哎，你这个哪一个都行，随依随便一个三摩波提诸随烦恼，就是在这个等智当中，在四禅八定当中，你出现的随烦恼，随烦恼刚才说了，就是除了那六大这个烦恼，实际上都是随烦恼，像这个昏沉、睡眠、调举、误坐，这都是随烦恼。都是那个由那个贪嗔痴生出来的随烦恼，就是随便一个这个随烦恼啊，之所染污，就是说你，也就是说，除了上边举的这三个例子，四个例子，剩下的就是只要你不是这个正正经经的在那观佛法，哎，不管出现什么随烦恼，都是散动。那什么不是散动呢？得了止之后，任务就该观了，就是观佛法，比如说观一切法空，哎，最后证到一切法空，这就是正道，这就叫不散动，就是说你是为证空性在做止观，就不散动。除了这个，就是佛说的那个什么昏沉沉默，或者是喜欢那个定的味道啊，那个定是个工具。那个我在那个看那个东芝动物园，他做一个实验，一个玻璃管放了一个苹果在那个玻璃管的正中间，猴子出去之后呢，这边掏不着，那边掏不着，结果那个人给他扔了一个棍儿，啊，他一看拿那棍儿就捅，一捅苹果，咚，从那边滚出去了。哎，他拿着那棍儿在那玩，是这个忘了那个苹果那回事了，玩起那棍儿去了。这就是智慧，就是那个棍儿本来是让你得那个果的，让你拿到那个苹果的。结果呢，拿那个棍儿来回捅，在那玩那个棍儿，玩的高兴的不得了。这就是那个让你得定是为了让你证空性的。结果呢，拿着那个定在那儿高兴的不得了，天天在这入到定里头享受那定，爱畏三摩波提， 这就走错道了。哎，佛这就把你那个修行的时候内心闪动也不行，哎，也是错误的。这一个比一个难啊！往后你接着看，内心闪动下边什么呢？相闪动，看啊，咱看什么叫相闪动。说，若依外相，于内等持所行诸相，作意思为名性散相散动。若依外相，什么叫外相？定外之相。哎，什么叫定外之相啊？咱们这都是定外之相，就是你只要不是在定中看到的相，都叫定外之相。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定外之相。若依外相，我们就依这个外边这个相，就是定外看到的这些相，于内等持，在于就是在内，内是什么呢？就是定内，在定内等持。哎，刚才咱们正好讲了这个词了。什么叫等持啊？等持就是定，就是在那儿，哎，就是在那儿这个等嘛，就是说力量相等，防止调举、防止昏沉的力量呢相等。哎，于内等持，于这个修定当中干什么呢？看啊，所行诸相，作意思维，就是于内顶持，于在定内你修等持所行诸相，就是定中的诸相，定中出的诸相。注意啊，你这个修定啊，修到一定程度啊，你会在定中啊升起限量，升起相。你比如说拿白骨观做例子，修白骨观，修白骨观一开始啊，你是用的外边的相，就是你比如说我拿一个白骨的照片，或者拿一个什么，我看，这都是外相，是定外的相，看看看看的这个眼有一个印象了，然后我闭上眼睛就观这个相。一开始观的时候啊，你还是你回忆的那个照片上的白骨，这还是外相。到你这么观的熟练了之后啊，哎，在定中啊会限量跳出来一个白骨的相。就好像你这个就这个白骨就摆在你面前一样，哎，你可以这个上下左右的，你可以从头顶骨、脚趾骨，你可以这个观，那叫定中的那个所行诸相，就是于内等持，这个叫于内等持所行诸相，哎，那叫定中的所行诸相，就是定中限量升起的那个相，这叫定中相。说你要是用外相，对于定中升起的诸相呢，作意思维，这叫相散动，就是什么呢？你那个思维的那个相啊，不是定中限量升起的，是你在定外看到的这些相，你用这些相呢来当作定内的相来思维，这就叫相散动，就是你没思维到这个没思维到家，没思维到根本上。定内影像本来是应该是在定内限量升起的影像，但是呢你没达到这个程度，你思维的是什么呢？是你外边，就是这个在修定之前见过的像，你在定中思维，这不是真正的定中影像，这叫像散动。说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有时候会出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一开始都是这样思维，一开始我们那个还没得定的时候啊，都是相散动，都是用这个现在看到的相在定中想，思维，慢慢你达到一定程度，熟练了之后啊，它就定中的限量的相它才会升起。说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已经在定中啊限量升起相了，他怎么还会这个出现这个，就是用外边咱们现在的相来代替里头的相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呀，我们所有在定中要限量升起的影像，都必须是先用外边的形象啊来练习，你慢慢练熟练了，它才能够成限量升起，都得练习。由于你长期的练习外边的这个像啊，那个印象深刻，到时候你虽然定中能形影像的时候啊，有时候它不自觉的那个外边的这个影像啊，它就跳出来了，因为你修行的多了，成习惯了。这是一种。再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对定外的这个影像的这个啊，我们熟悉，无始以来我们熟悉， 你比如说我们要观一个莲花吧，我们见过莲花，我们在那个荷花池呢，我们看啊，这个形象啊我们非常熟悉。有时候你在定中啊，你觉得哎，我观出莲花来了，哎，观着你看就在面前，跟真的一样啊，观出来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还是你那个就是原来那个就是见过的那个莲花啊，因为你观想的特别熟练，实际还是那个外相出来了，但是呢你那个不知道，误以为是定中影像出来了。哎，有时候会误解，因为我们外边这个外相啊太熟练了，这个经常会这个甚至什么呢掺和在一起。哎，定中影像到时候呢，因为什么呀，你外边这个错误犯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定中影像跟这个我们外相那个感觉上有一个什么不同呢，我们观这个外相啊，一般我们的感觉上都认为它是实有，这是我们的无始以来的错误，都认为它是实有。定中影像呢非常明确，就是心里的一个影像，就是一个影像。哎，你比如说你观定中的东西观出来之后呢，你还是拿外边这种实有的这种观念来看它，这也叫散动了。所以那个很微细的，就是说这呢就是现在这讲这个区别，就是说只要你是用我们习惯性的定外的影这种这个像这种感觉来代替了你定中限量升起的那个影像，都叫像散动。甚至还有一种现象，那个解深密经书上说的还有一种什么现象啊，就是叫这个交现象。交现象这个呢也交现象。交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有人呢得定之后啊，这个有一些表现，大家一看说啊，这个人有修行啊，这个人能入什么几禅啊，你看人家能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不倒单，或者是说反正有很多这个大家见为功德的这个表现吧。他这个就是比如说故作威仪，这都叫交现象，就是故意矫揉造作，故意摆出来的像。他为什么要摆出这个像来呢？为了让别人呢就是赞扬他，这个供养他，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你平常会见到一些的，就是好像表示他修定修到比较高深的时候的一些表现吧。哎，他呢就是见了人呢就要做出这种这个就是就要保持这种吧，或者做出这种，这是一个障碍。是什么障碍呢？你这个人修定啊，该修到哪儿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过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些相就要丢掉的。这个修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去的过程，要去执着，去执着。你那个交现象就是给别人看的，你要做成那个样子。你深入定之后啊，有一些相啊就要丢掉的，可是你呢为了让别人这个看到你不丢掉，这就成了你修行继续往深入修定的障碍。交现象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相散动主要就是这几个意思，就是说主要还是前边说的那些意思。这个咱们居士了、可能也不求供养什么，这方面少一点，就是主要是前边这个，就是你拿外相的思维当成了定内形象的思维，这就叫相散动。哎，你思维的不是真正的定内影像，这叫相散动。下边最后一项说若内作意，最后一项是我看叫什么名字啊，叫粗重散动。这是最难去的一种，最深的。什么叫粗重散动呢？若内作意为缘生起所有诸受，由粗重身即我起慢，当知是名粗重散动。看粗重散，咱们前头讲过啊，粗重一般粗重是什么呢？粗重就是指种子。哎， 粗重闪动、种子闪动，这就难对治了啊！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闪动。若内作意为缘，什么叫内作意呢？定内作意为缘，就是你在这思维一切法空啊，思维这个白骨观呐、啊，思维反正就是定内作意为缘，就是说以它为这个原因，你正在这修某一种观，以此为缘，升起所有诸受。你这一作意啊，定中的这个受出来了，定中的受一般都很舒服了，所有诸受啊，各种这个不管是各种景象吧，出来了，各种感受出来，定中的感受一出来之后，这是正确的啊，定中感受出来，你哎，这是对的。你比如说你想入初禅，哎，初禅就来了，想入二禅，二禅就来了，这个是对的。由粗重深即我起慢，你达到这个入了定之后呢，由粗重深，粗重深，什么叫粗重深呢？我说粗重是种子，粗重深呢，就是那阿赖耶识，就那堆种子。由粗重深，由这个种子的作用，种子就是习气的作用，就是我们平常说这是我什么即我起慢惯了，由种子的作用啊，即我起慢。怎么记我起慢呢？比如说定中的感受很舒服一出来，哎呀，我到了初禅了，你看我来了，记我，这叫是吧，记我，然后起慢。现在到初禅的才有几个呀，你别看他们在那吹，一听就知道那连那个什么根本还没入门了啊！你看我现在到初禅了，慢心来了，记我起慢，很容易的。哎，一入定那个觉受以来又舒服，这个是由谁起的呀？粗重深种子起来的。那不是说我在这儿那个入定之前也告诉自己不要这个执着，不要起慢啊，好好认真修行，到时候啊前生的习气，因为记我起慢习那太习气太严重了，种子粗重深起来了。像第七识那个永远记我起慢，那个呀我们都感知不到，第七识潜意识那个感知不到，这是第六识里头起的慢，就是种子起的作用。哎，感受以来高兴了，我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很自然就有这些感觉，这个呀最难去，这也是一种闪动，这也是闪动。意思就是什么呢？总结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是按照佛法，比如说咱们最简单说，你修这个总空性相，就是修这个正空性这个观，你只要是偏离了这个路子，想到一边的什么都是闪动，就只有你按照佛法的这个观法啊，认认真的观，最后老老实实的正，这是正道。你别的你在那儿你什么得意都不行。你我定打的做的好什么，那都是这个就是走歪了，就这个意思。这样呢，就是弥勒问的说，在这个止观现在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修止观修成了的时候，这个止观里头它有几种新散动法呀？就这么五种。哎，第一个是你不要又从大乘的调回小乘去。第二个就是外向散动，这个外向散动啊，注意也是在定中，就是在定中所缘境里头啊，缘这个色声香味触。哎，那个色声香味触可能来的限量升起的可能更这个更真实，感觉更好，哎，享受更这个快乐。哎，但是呢佛告诉你说你散动了，你去追求五欲去了。然后内心散动就是那个定中什么昏沉啊，什么或者是爱味三摩薄底，喜欢那个定的味道，去这个体味定的味道去了，没有用。哎，也是散动，这是内心散动。然后相散动，用平常定外的这个相代替了定内的相，相散动自己还不知道。最后一个粗重闪动，就是即我起慢，非常这个微细非常任运的就起来了。如果你把这五种闪动这个如果把这五种散动能够对治了，这就这个解决了止观里头的最难这个就是对付的一些东西。 是十点，下边这一段啊，这个比较长，是讲这个十地里头都对峙什么仗，就是初地对峙什么，二地对峙什么。我说了啊，咱们呢，就这一次是还比较详细点的解说，下一节课呢，咱们就这个快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实地里对峙什么仗，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我们做一个了解，知道啊，一地菩萨在干什么，二地菩萨在干什么，作为一个了解，明白一个目标就行了。我们现在主要的功夫下在哪儿啊？见到之前的修行，就是怎么着修行能够证空性，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你在这个上边精进，这是最精进的修行。那个前两天就说起念佛，一般我们现在是持名念佛，念佛号，这是一种念佛。还有一种叫观想念佛，哎，观佛像，直接观佛的这个32相80种好，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实相念佛，直接念佛的那个正的那个实相，正的那个空性，正的那个境界，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直接观一切法空。佛怎么成佛了？他证到一切法空了。初地菩萨怎么证到初地菩萨？他证到一切法空了。你真的把这一切法限量空掉，哎，证空性了。这叫什么呢？实相念佛，就是直接念佛证到的那个境界。佛是什么？佛就是说佛，这个佛是无相，无相就是空性，就是他那个证的空性，空性就是佛，哎，佛就是空性，直接观想佛证的境界，这个呀是最不好念的佛，呵呵，但是呢效用最大，你是直接修行，直接修行，哎，直接去接近佛的境界，这个佛是最欢喜的。我们呢也要持名，也要观想，也要实相念佛，哎，就是来这个听一切法空的道理，观想一切法空的道理，然后呢定中呢还来这个修行一切法空的道理，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真实的修行，这也叫念佛。你念佛的境界嘛，念佛的法身，哎，这个呀对你的持名念佛是很大的帮助。你这个比持名念佛最后目标是一心不乱嘛，你怎么能达到一心不乱呢？如果你不做这个实相念佛，不学点佛法的道理，不学点一切法空的道理啊，你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哎，你不容易放下。你如果要是这个实相念佛修得好，你一切法空的道理学得透，你就能真的就能放下，对你那个持名念佛是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呀是一体的，互相帮助的。这个咱们呢下一次再讲下边这一大段吧，就是实地里对峙什么相，后边呢咱们就讲快一点，早点结束了，然后咱们再那个再接着讲下边的。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阿弥陀佛。